我们还是再念一念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给谁的？那么这里很清楚啊，就是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今天呢，我们一开始特别讲到读启示录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上一次呢，我们说到这本书是怎样的书，你光知道这本书是神的话不够，光知道它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还不够，光知道它是预言还不够。那么什么样的人能够懂得神的话？什么样的人能够懂得这预言？什么样的人能知道能够进入启示录的灵呢？因为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预言的灵、预言的精华、预言的精髓乃是耶稣的见证。那有的人呢，读启示录只读预言，他不管不注意预言的灵，那这是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注重三点：第一，它是神的话；第二，它是预言，所以我们不要轻看预言；那第三呢，我们一定要进入预言的灵。预言的灵就是指着预言的精华，指着预言的那个最中心的旨意。那么那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么这个是讲到启示录这一本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什么样的人能把这本书读懂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是特别为着一个对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那么启示录很明显的把这个特定的对象告诉了我们。那么这个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众仆人。你们特别要注意这个众仆人这几个字啊，因为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仆人呢，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乃是奴隶的意思，不光是用人，乃是奴隶。用人有的时候有自由，用人有的时候他可以回家，或者说他只是被雇的。但是呢，奴隶呢乃是失去自由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当保罗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奴仆，那个奴仆在原文就跟这个字是一样的。所以呢，启示录乃是为着众奴仆的，乃是那些能像保罗、能像彼得、能像雅各、能像犹大，他们都是使徒，但他们能说耶稣基督的奴仆。凡是能这样说的，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就是为着他的，因为要将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许多人读启示录光注意这本书，他们忘记了读这一卷书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他们只问说我的解释对不对，他们没有问说解释启示录这个人对和不对。神所注意的不光是这本书我们能明白，神所注意的乃是需要一个对的人来接受一本对的书。那么很可惜，为什么今天许多人读启示录读不懂呢？是因为一个错的人要想来明白一本对的圣经，所以难怪他读来读去都不懂。那么有的时候大家说我们读启示录应该知道他的方法，当然启示录有他的方法，你要明白他有一些定律的，有一些原则的，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但是你光把这些原则掌握住了，你光懂得怎样一些的方法，怎么样能把它读懂，让我们记得我们还是读不懂启示录。因为什么？因为启示录只是为着一般的人，只有一般的人能够读得懂的。所以不是说你头脑好就能读启示录，不是说因为你圣经根基好你就能读启示录，也不是说因为你受了一些圣经的专业的训练，说你现在就能懂得启示录，不一定。 因为这卷书是特别是为着那些因着爱的缘故情愿做主爱的奴隶的那一班人。他们本来都是自由的人，像保罗、像彼得、像雅各、像犹大一样，但是为着那位爱他们的主，因为他们知道主用宝血买了他们回来，所以他们愿一生不再自由，愿一生做爱的奴隶。那让我们记得，谁是爱的奴隶，谁就能够懂得启示录，因为启示录乃是为着他们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谁是奴隶呢？一个奴隶的人，一个做奴隶的，就是他活着不是为着自己活，他是为着他的主人活着的。凡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启示录，就特别是为着他的，因为圣灵能够很放心的把启示录放在他的手里，他知道这一本启示录只会改变这个奴隶，这个奴隶不会改变启示录。你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是改变了启示录来造作我们的解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解释，现在呢我们让启示录来迁就我们的解释。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解释会错，圣经永远不会错。许多时候我们很可能是一个解释对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基本上就是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奉献放在祭坛上，所以这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忘记的。我们只知道启示录是怎样的一本书，我们没有问一问说读启示录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一同来读启示录，但是呢你就看见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的话，你让他读读启示录，你大概就能知道这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读启示录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必须具备某些条件的人，那这样的人才能够明白启示录。那么这样的人是谁呢？就是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众仆人。他不只得着保罗这个奴隶，他不只得着彼得这个奴隶，我们的主不只得着雅各这个奴隶，不只得着犹大这个奴隶，也是得着这些众奴隶。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我们一生不愿意自由。如果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弟兄姊妹，圣灵他敢把这一卷书放在你的手里，他知道你不会糟蹋这一卷书，他知道你不会改变这一本书，他知道说这一卷书放在你的手里只能改变读圣经的这个人。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非常重要。每次你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心中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但愿你开启我心中的眼睛。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就像诗篇119篇里面那个祷告一样。你记不记得诗篇119篇有一个祷告，就是一个奴仆的祷告。他怎么说？那个祷告是怎么说呢？他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这个仆人在原文也是奴仆。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说过，这一位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就在他那个启示录那个目录，那本书的目录的后面，他就用了这个祷告，因为这个祷告乃是奴仆的祷告，只有奴仆能够这样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读启示录的人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那么读启示录这样的一个奴隶，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人来读启示录，那么他有几点呢需要注意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其实圣经里面很简单，第一他一定要念这书上的语言。那么让我们记得，要明白启示录一定要把启示录熟读了， 你不只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我相信大家读三遍的时候印象还不深。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只要哪一卷书啊，你读的你觉得有难处，你就证明说我们读的还不够。那么启示录这一卷书呢，不怕读多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尽可能的一口气的能把启示录从第一章一直读到二十二章。那么你一直读一直读，那么这样多读有什么意思呢？多读的意思就是让神的话能够印在你的里面，让一些的事实你能够牢牢的记住，那么这样圣灵呢就可以开始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个个人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和别人一起念，一定要你一个人念。所以这里的念在原文是单数，他念这书上预言的这个人就是有福的，那这个人是个单数的人。所以念的时候你一定要一个人个人在家里念，或者自己找一个时间好好的读它。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弟兄姊妹能够聚在一起一同来读，一面有的人读，一面有的人就可以听。凡念和听的这些人都是有福的。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启示录不光是让我们念了听了明白了，而且最重要的，我们要起来遵守才可以。这本书是有要求的，这本书那个最后的结果叫我们这些奴隶能够遵守主人的命令，因为就在启示录里面你能够找到主人的命令，你能够知道说就是预言，这些预言也是叫我们来顺服的。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启示录是顺服的心愿在先，然后才能明白。那么有的人以为说我明白了以后我才能顺服，但是不要忘记，明白圣经的路乃是你先顺服然后就能明白。法国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告诉我们说，他说顺服啊是最好的圣经注解。你如果有一卷书你不明白的话，那就证明说一定在神的话里面有一些是我们不肯顺服，所以你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个真理别人能明白你不能明白？很可能在那一点上你不肯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知道从前有一个这个传教士传道士到了非洲去传福音，他就专门呢替那个黑人土人呢就翻译圣经，那特别翻到路加福音。那么有一次啊，翻到路加福音里面的一节圣经，他怎么样也不敢翻下去，因为他觉得呢这一节圣经翻下去的话，那么就会出事情。那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有一节啊，那么上面怎么说呢？说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那么这个弟兄啊非常认识这些土人的弟兄，他们都得救都蒙恩了，现在要把圣经给他们。他知道啊，如果这个土人呢、念到这一段圣经啊，那他就糟糕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啊，无论如何说这一节圣经不能翻，不能执意，要翻的话也要把它翻的这个委婉一点，让土人呢、看不出来。但是后来他里面非常的不平安，感谢主，他最后呢还是顺服下来了。那么结果他果然就照着那个圣经啊，直接就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那么等到他真的这样做了以后呢，那些土人呢、读到路加福音很兴奋，那么而且尤其读到那个路加福音六章三十节的时候，他们看见有一节圣经啊说是有人夺你的东西去啊就不用再要回来。所以果然这些土人呢就跑到这个传道人的这个家里面来，就搬东西了，那么就把所有的沙发所有的收音机好东西通通就搬走了。那么你知道啊，现在你看果然因为他忠心的缘故，那些弟兄姊妹啊果然呢就照着圣经里面的话就把东西抢走了，且夺去了以后呢，他知道不能去要回来。所以那天晚上呢他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但是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晚上，难得的一个晚上啊，他可以跪在一个空荡荡的地板上祷告的，然后呢他就为这一些仆人祷告。但是弟兄姊妹，稀奇的很，到了早晨4-5点的时候，他就发现门外啊这个吵闹的声音。那么后来呢，他把门一打开呀、啊，原来那些弟兄那些土人们呢、啊、把东西啊搬回去以后，一个晚上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里面一点平安也没有。所以后来呢，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抢劫东西再搬回来才可以。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呢顺服下来，所以他们最后把所有的东西就通通再还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说，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对于某一节圣经不明白，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如果我们顺服了，我们肯遵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明白那节圣经。比方说圣经明明讲说借贷不可推迟，那我们的难处是什么？我们的难处一碰到这节圣经，我们要解释它，然后最好呢原文根据原文怎样怎样就把它解释掉了，那么这样呢我们良心就平安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如果主的话真的说借贷的不可以推迟，我们肯不肯顺服我们的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考验。如果一个神的儿女在平常习惯上，就是只要什么不合我的意，只要圣经上什么地方我觉得有问题的，我如果就改，或者我认为就解释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一节圣经在我们身上永远是关闭的，我们永远不会懂得。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同样的一本圣经，有的弟兄姊妹读圣经就有亮光，有的没有，原因分别就在这里。什么人是仆人，什么人神就敢把他的话放在他的手里。因为当神的话放在奴仆的手里的时候，神的话要变成奴仆的主人。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权随便的解释圣经，因为我们是仆人，我们是奴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句话主说了，我一定要顺服他，靠着主的恩典我一定要顺服。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人是有福的人。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你我读启示录就不会光是注意一些解释，然后呢我们可能成为启示录的专家，但是居然这个启示录在我们身上没有一点的改变，在我们身上不产生任何的果效，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的悲哀。你看见在基督中间今天不是缺少启示录的专家，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所缺少的就是那些因着顺服启示录的话而能够做一个蒙福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不光告诉你主要回来，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动作就是为了主回来的。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有一个老人的病，需要很早就要开刀的，但是后来呢他耽误了，过了好久好久后来才开。那么医生呢就这个弟兄就问他说，弟兄你为什么耽误这件事，你明明知道你是个有常识，你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拖延的。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以为说主在这2-3年应该就要回来了，如果主2-3年回来，让我忍耐一下，让我熬过2-3年，也许就不必开这个刀了。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不只是读圣经预言的人，他不只是知道主要回来的人，他乃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有一次尼托森弟兄和另外一个年长的西国的姊妹走在一起，那个姊妹是一直等候主回来的，那个是1926年。那么这个老姊妹见到尼弟兄的时候，她说稀奇，怎么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1926年快过去了，1927年就要来了，她说怎么主到今天还没有来？那么她就祷告说，主啊，难道你今年不回来，你要等到1927年才回来吗？她有一天和尼弟兄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们巴不得在那个马路的拐弯口就遇见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回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里面讲预言的人太多了，知道主回来的人太多了，有几个人他的生活他的动作都在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来过日子的。他在那里说一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说，我今天说这句话，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要再说一次。有的人当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不错，他不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他念启示录不错，他不是个遵守启示录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启示录，启示录是要改变我们整个生活的，我们今天那个生活的那个方式就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如果真的在地上没有根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一个房子再买一个房子又是一个房子，弟兄姊妹，不可能。你看我们买房子的样子，你看我们投资的样子，你甚至于看我们投机的样子，你就知道说我们是要在这地上扎根的，我们不是过帐篷的生活的。但是凡是读启示录的人，弟兄姊妹，他都应该有个感觉，这个世界不是永远下去的。你知道特别是罗德的日子，特别是挪亚的日子，那个时候人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有错吗？没有错。他们又建造又经营又建造，有错吗？没有错。一个房子盖了又是一个房子，有没有错？没有错。在他们的感觉里面，这个宇宙是永远下去的，没有末日。但是在他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祸患忽然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的主说，人子的日子如何，约这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日子也如何，罗德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如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只有启示录能叫我们怎样在地上做基督徒，而且怎样做一个奴仆一样的基督徒，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能单单的为主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读启示录的人应该具备的条件。他不止念，他不止听，而且他要遵守的。启示录是为着让我们来遵守，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到第二章第三章，如果你明白关于教会的预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应该做一个顺服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怎样在地上过生活，怎样在地上过个人的生活，也怎样过教会的生活。当你读到敌基督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的顺服，因为今天敌基督的灵已经出来了。也许敌基督的这个人还没有出现，但是到处你所遇见的乃是敌基督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今天我们只能有基督的灵，我们不能因为主来了还我们觉得他还没有回来，所以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动手打我们的弟兄。让我们记得，那个灵不是基督的灵，那个灵乃是分裂的灵，那个灵乃是相咬相吞的灵，那个灵乃是心高气傲的灵。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只能有一个灵，那个灵乃是羔羊的灵。弟兄姊妹，羔羊的灵和敌基督的灵是何等的不同。敌基督的灵乃那个姿态乃是一个兽的姿态，有的是从海上来上来的，有的是从地上来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个不只是野兽，不只是残暴的，而且我们看见是奇怪的。但是弟兄姊妹，兽是残忍的，兽是把别人撕碎的，羔羊乃是与人无争的，羔羊乃是被千刀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是一个明白启示录的人，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特点，你不只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羔羊，同时你也看见那个羔羊的灵应该就在我们的身上。对于罪，我们永远像狮子一样绝不妥协的，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一个寻道的人呢，他的脸是天使的脸，但他的心却是狮子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罪恶，我们应该像狮子一样，犹大的狮子，因为我们的主是犹大的狮子，这个狮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另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乃是羔羊，和那个敌基督和那海中上来的地中上来的，你看有何等的不同，一个是从天上来的，一个从地和海里面上来的，你看见就是天壤之别。但是问题在这里，当我们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给弟兄们的感觉是像羔羊一样的呢，还是叫人害怕的呢？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如果真的读启示录的话，你不只看见在宝座那里有羔羊站立，你也看见说这个羔羊的特点也变成我们的特点。我们今天所有的灵应该是基督的灵，而不是敌基督的灵。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就是圣灵怎么样借着启示录要来改变我们。不错，我们经过了几个月，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如果靠主的恩典。但是明白的代价是我们整个的性命，明白的代价是叫我们要做一个完全顺服的，要那个明白的代价就是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那个有一个形象乃是羔羊的形象。你我愿意还不愿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世界谁有拳头，谁是刚强的，谁就占上风，特别是在今天末世的时候。那么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呢？是不是我们应该也露出一个刚强的姿态呢？你如果读启示录，你就会明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启示录这一卷书要改变我们这个人，而我们今天这些爱的奴隶，因着爱主的缘故，现在主愿意把这卷书放在我们的手里，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的缘故，我们宁可改变我们自己来迁就启示录，我们不愿意改变启示录来迁就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启示录对我们就会变成一本开启的书，因为圣经明明说启示录是给众人，是给众客人的。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你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这卷书就是为着我们。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这个祷告呢，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祷告。他的祷告就是求主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那这是我们常常要祷告的。那么读启示录，我们一面需要启示的灵，一面也需要智慧的灵。所以不只听就够了，不只遵守就够了，我们还必须有智慧才可以。那么我们在这里最少有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读启示录不光需要遵守，而这个人呢必须有智慧才可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13:18。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们知道有一天的敌基督要来，然后呢，这个，然后假先知呢要叫众人呢，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都在右手或者在额上要受一个印记，那个印记当然就是敌基督的印记。那么那个这个印记上面有了兽名，如果没有这个印记，就是没有兽的名字，或者没有兽名字的数目，就不能够做买卖，对不对？就有一天这个日子要来到。那么这里讲到敌基督的时候呢，你记得在这里约翰怎么写呢？他在这里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里
为什么需要智慧呢？因为他说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凶。所以弟兄姊妹，假设我们因着祷告就为祷告，主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靠着那个智慧，我们就能够计算兽的数目。原来这个数目不光是个数目，而且要叫你算的。所以这里已经给我们好几个很重要的钥匙。而这个数目呢，是人的数目，而这个数目乃是这个人的名字的数目。那不仅如此，这个人呢，必须是敌基督，不是所有的人。那不仅如此，最后说他的数目是666。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启示录有的话是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必须这个人有智慧，他才能明白。没有智慧，他就不明白666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明白666，需要有智慧，而且他需要有聪明，才能够计算兽的数目。这里有一个数目需要我们来算，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找到那个答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需要智慧，这是我们读启示录需要具备。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第二个地方圣经就是17章，我们再看启示录第17章。第9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7座山，又是7位王，5位已经倾倒了，1位还在，1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8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尘埃。那这个又是关于敌基督的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当你要读这一段的时候，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智慧的思想，在原文那个智慧的心啊，在此可以思想，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智慧的思想，在这里有一个智慧的思想。所以我们的心思啊，不光是普通的心思，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心思才可以。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里说到5位已经倾倒了，1位还在，1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的如今没有的事就是第8位。那弟兄姊妹，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能乱，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我们需要用心思才可以，需要用我们的思想才可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思想乃是被智慧充满的思想。那么如果我们得到智慧，也许我们就能明白这一段的话。那这一段的话当然了，是我们应该可以明白，因为这里特别讲到那个地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如果我们要明白要解开这些地方的圣经的话，那么2次启示录告诉我们，这里有智慧，这里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主要启示灵和智慧的灵，否则我们就不会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读启示录不只需要念，不只需要听，不只要遵行，而且是要思想的。所以就是要运用你的心思，不要做一个心思懒惰的人，不要以为说你不用你的心思就是个属灵的人。没有，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不用他的思想，一个属灵的人他的思想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是在圣灵的约束之下，不是不用思想。说是一个基督徒只要属灵了，他就不想了，也不恨了，也不爱了，一点情感也没有。弟兄姊妹，这不是基督徒的思想，这是佛教的思想。如果今天我们爱主，如果我们今天读启示录，你不要忘记，你不只要用心来读它，你要用你的思想来读它。你读别的书，很少像启示录那样一样用思想，不过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个思想乃是更新的心思，乃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智慧的灵，而我们有的那个智慧的心思。 所以主耶稣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读启示的时候，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这么愚昧的，没有读启示录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愚昧。因此你读罗马书你还不觉得自己愚昧，你读到这个四福音你都能懂，只有读到启示录我们的主啊，我们实在是不懂。但是感谢主，因为没有一卷书能够让我们那么重的感觉我们是愚昧的。世界书我能读得懂，我今天也读了一个学位，两个学位，最高的学位都拿到了，但是十七，我怎么读启示录就是不懂呢？感谢主，因为启示录是要把所有读启示录的人都带到他们的尽头，让他们看见地上没有一个聪明的人是聪明的，所有地上的智慧都是愚昧，来到至启示录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懂的。那么谁能够懂呢？让我们记得，你要问谁启示启示录的，谁是启示录的作者？弟兄姊妹，圣灵是启示录的作者。什么叫做寻求智慧？寻求智慧就是，如果你要真正启示录的解释，你要问是谁写的，谁是这一本书的作者，谁就最有资格解释这本书。就是只能看见吧。今天我们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篡夺了圣灵的地位。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解释圣经，我们忘记了解灵还是系灵人。既然是圣灵把启示录启示给我们，那不是你是谁把启示录要解开的呢？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宝贵是今天来了，就是要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包括什么？包括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谁是最有智慧的人呢？承认自己是最愚昧的人，而且学习依靠圣灵的人。弟兄姊妹，因着你在主面前等候仰望，你的主啊，这边我不懂，那边我也不懂，但是不要忘记，在你不懂以前，你要把所有的事实都弄清楚了。你说我七个音不懂，我七个号也不懂，七个丸也不懂，但你起码要知道主在这里说七个音是在哪七个音，七个灾是哪七个灾，就是每一点你都要把它弄清楚了。然后你告诉主说我不懂，那就不要紧，主老早知道我们就是不懂，你知道吗？从前呢有一个弟兄要训练一个年轻人，希望年轻人呢，年轻的人有一个难处，就年轻人呢不大容易顺服，很难学顺服的功课，年轻人呢总是很这个独立性很强的。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要试另外一个弟兄，就是一个年轻弟兄，那么他帮助他，他说弟兄啊，你过去你把他钢琴搬过来，搬到那个地方去。那么这个那么他呢，按理来讲啊需要付那个顺，他既然呢这个弟兄这样说，你把钢琴搬过去呢，那么他如果真的学顺服功课，他当然就学，他就应该去把那个搬进去。他起头很犹豫，但是后来呢，他呢就真的过去了。那他没有和那个讲的弟兄争理由，他就到那钢琴那里，那花了一点力气，实在搬不动。后来回来告诉这个弟兄说：“弟兄，我实在搬不动。”他弟兄说：“我老早知道你搬不动啊。”那个弟兄的意思老早知道他根本是搬不动，但是弟兄要试试看他肯有没有一个肯顺服的心。一个肯顺服不肯顺服分别在哪里呢？不肯顺服的人，他老早还没有去搬以前已经告诉你说搬不动。所以啊，有很多父母啊叫孩子出去买东西，他说马路有狮子，这是圣经里面的话。那为什么你说马路上有狮子？这是懒惰的借口，因为你不愿意去，所以你说马路上有狮子。那有的人真的去了，真的碰到狮子，说是马路有狮子，回来告诉妈妈说马路有狮子，这是两个不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迟早有一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事实记住了，记牢了，但是不是我们懂呢？我们不懂，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懂，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主面前，主啊，但愿你能够开启这卷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啊，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的目的就是试着要把一些事实来帮助弟兄姊妹，这个大家一定要花功夫的，这个功夫一定要下的。
然后真正能不能懂，就是完全看你在主面前怎样向主要。我再说弟兄姊妹，有的人弟兄误会了，以为说我们在里面不讲灾前灾后什么背题啊，不讲灾后背题，也不讲灾中背题，不是，我还是讲，但是我不和弟兄们下结论，我自己有结论，但是我们不在这里替弟兄姊妹下结论。我们愿意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到主面前去，让主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让主把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让他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启示录在我们身上要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读启示录需要有机会的。那么但是感谢主，你只要是一个奉献的人，你只要是个仆人，你就能有祷告说，主啊，开启我的眼睛，叫我能看见律法中的奥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这样祷告，我相信一面你在这里读启示录，一面启示录会慢慢的向我们开启。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为什么启示录有很多地方不懂，不是不懂，乃是要我们更多的依靠圣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每一点都懂了，你不需要祷告；如果你完全懂了，你根本不需要依靠圣灵，你只要找一本参考书，你只要那个头脑清楚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所有读启示的人都要谦卑下来，要承认说，这本书我不懂的地方多，懂的地方少。一个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是最伟大的人，在基督的中间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才是最成熟的人。一个弟兄姊妹到底属灵不属灵，成熟不成熟，不是看他懂得圣经多少，你要听他不懂得的圣经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启示录是要把我们带上智慧那条路，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只能够像这个箴言里面的一句话一样。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懂得知道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什么怎么说呢，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弟兄姊妹清楚吧，谁有福呢？这个我就是指的智慧，说听从智慧。我们知道箴言的智慧就是基督人格化的基督，你知道箴言里面的智慧其实说来就是人格化的基督，就是指基督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启示，只有我们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基督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弟兄姊妹，凡等候的人，凡追求的人，必不知羞愧。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跪下来，有没有伏下来承认我们不行，承认我们愚昧，我们好让从主那里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关于那个读这一本圣经的人，我们大概就讲这么多。基本上这个人必须是一个奴隶，是一个爱的奴仆。那因着爱的奴仆，他就念，就喜欢念这一卷书，也喜欢听这一卷书，也喜欢遵守这一卷书。那不止如此，他更是需要做一个依靠的人。他不只有爱，他也有智慧。他不只是光明之子，他不只是他不只是这个爱之子，他也是光明，也是智慧之子。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会常常在主面前向主要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么这样子就只能等到你读到启示了，有的地方你看见需要有智慧的思想，这里有智慧，那么只有我们从主得的智慧，那感谢主，慢慢的也许我们就会懂得一点关于启示录里面所要启示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普通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只把方法给人，我们忘记告诉他读启示录这个人很重要，什么人去读什么圣经。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一个奴隶在那里读圣经，你慢慢会看见这个读圣经的人、读启示录的人就会读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出来，因为好奇的人就读出好奇的东西来，尤其是启示录，七个碗、七个号、七个灯台，这里面很多的表号。哦，弟兄姊妹，有的人读到四匹马，想到白马的就想起白宫，想到红马就想到那个这个苏联的红宫，然后呢想到老鹰，那么怎样能够把这个，你叫老，你记不记得老鹰啊，把这个妇人呢、啊、就带到旷野里面，你还记得十二章那个妇人。那么有的人就说，你知道美国啊，它是以老鹰做记号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认为说，将来大灾难的时候啊，专门收容基督徒的应该是美国。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明明是老鹰啊。所以呢，有的人呢千方百计要把美国读到启示录里面去。但是弟兄，如果你真的这叫什么，这个就是好奇来读圣经。我再说弟兄，如果你用好奇的眼光来读圣经的话，你可以读出一套的理论来，但是整本的启示录对你是封闭的。所以我为什么要再三的劝弟兄姊妹，一定要把自己完全奉献。如果你真的把自己奉献了，你看你圣灵要出来干预我们。什么时候你好奇了，你里面就不平安了。什么时候你专门找那些好奇的东西，你就看你这根本就失去了读启示录的人中心的目的。因为这一本书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你知道当初人类堕落就是因为好奇，神启示真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能够好奇，如果好奇的话，你要看你要读出很多很多东西是圣经里面没有的。你知道有的美国人很爱国，读到一个地步，他读来读去读全本圣经，读不到美国，中国一定读得到，这个美国这个字怎么读也读不出来，你读整本的圣经读不出美国来。所以像刚才我说老鹰呢，有的人以为就可以用在，特别是那个十二章讲到有一天大灾难的时候，大概呢全世界很多地方都逃到美国，你比方各地受逼迫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美国领事馆就放松了，不管你什么样的人就可以逃去了。所以他们说，你看根据这些圣经，将来呢如果受敌基督逼迫的话，如果有人说阿拉伯的欺，或者说这个欺负说那个欺负的话，那大概他们就是要逃到美国去。因为很明显呢，你要读那段圣经呢，美国应该就是那个旷野，而且呢可能是老鹰把他们带去。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读书，你有没有趣？很有趣。我想如果你讲这个东西的话，那启示录一定常常爆满，很多人一定喜欢在那里听，因为这个听得实在津津有味。那么弟兄姊妹，我不能说这些解释是错的，我再说，你如果真的读启示录的话，你不敢说这些解释是错的。但是有一点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读圣经的人他那个当初那个基本的动机是什么东西。所以你知道美国人呢后来实在找不出这个美国来怎么办呢？后来他们就告诉我们，他说你看呢，圣经不是常常读讲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英文叫什么，叫 Jerusalem， 对不对？那你如果懂得英文这个字的话，这个 Jerusalem 这个当中啊刚好有 USA 三个字，你试试看，那 Jerusalem 你试试看看，那 Jerusalem 那个英文字当中就是 USA。所以他们说圣经既然有 Jerusalem， 那就有 USA。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读圣经，什么东西都可以读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说我们就走错了路了。你就算是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给我们启示录这个目的。你这样来读的话，你要看你比启示录还要大，你能够解释启示录。
但是所有读启示录的人都是众同学，都是奴隶。启示录在我们的手里，他是我们的 master， 他是我们的主人。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启示录比我们大，我们永远没有可能比启示录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一点好奇心在那里动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认罪，说主啊，拯救我脱离好奇。你知道许多时候因着好奇的缘故，我们能够自圆其说，一直自圆其说的缘故，我们就自己欺骗自己。有一个解释可能根本是圣经里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读得出来。然后很多弟兄说，你看那个弟兄真有亮光，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不止叫许多人糊涂了，他自己就落在自欺的里面。 所以如果不是十字架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对我们的帮助就没有那么多了。有的人读启示录肉体越来越大，读了启示录以后越容易和别人争，这就是一些的表现，证明说我们不是众仆人。如果真的是众仆人的话，你看见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神的话是让我们顺服的，神的话不是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当然弟兄姊妹，启示录充满了许多惊奇的东西，许多时候真的叫我们眼花缭乱，那真是叫我们惊奇。有的时候叫我们拍案叫绝，叫我们拍案惊奇，的确是有，但就不要忘记，这些乃是为着耶稣的见证，这些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所以这一点我要再三的要劝弟兄姊妹，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一开头我们的路就走错了。我想关于这个读启示录这个人，不光是启示录这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我们今天特别来看读启示录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进到启示录的一些很重要的事实，我们从现在开始。那么我们再说，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不是一张一张和弟兄姊妹查考，没有的，我们乃是把一些事实提醒给弟兄姊妹，然后呢我们也把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对于这一段圣经不同的领会我们也介绍给弟兄姊妹。我们不下断案，我们让弟兄姊妹，你们回去，你们在主面前好好的考察过，让圣灵来对你说话。但是最要紧要在这里，你如果真的能下断案的话，你必须有一个把握，你所有的资料都是完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算是读了整本的启示录，我们的资料还不是完全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其他65卷把它熟读过，所以我们只能说大概是如此，我们不能说一定是如此。读启示录总是把我们带到谦卑的地步，读启示录总是把我们带到客观的地步，读启示录总是把我们带到能欣赏别人的地步。你看见说，我最多就看见这么一点的光，我巴不得能从我弟兄身上能知道更多的。我现在是这样看法，但是如果主给我看见更多的光，我可以改变。我现在相信灾前被提，这是目前主所给我看见是这么多，我是这样的，要向主忠心。但如果有一个弟兄给我看见灾后被提是对的，实际上是圣经的，的的确确我到我们主面去祷告，那么结果有一天主开我的眼，有几个资料我是没有的，有几节圣经我从前没有注意到，现在我注意到了，弟兄姊妹，我愿意改变我自己。所以不稀奇，也许10年前我是相信灾前被提，也许10年后我是相信灾后被提，因为我随时准备好让圣灵来改正，我会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读圣经、读启示录的人。读启示录的人不是告诉你说他的话是最后的话，不是说他的判断是最高的判断，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相信在地上有一个读启示录的人敢这样做，我不相信。就像所有读科学的人，真正科学家他不敢告诉你说我知道了所有宇宙中的定理、大自然定理，他不敢说。今天只有那些不认识或者认识不多的人才说，那这个是违反神、违反大自然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神迹是违反自然律的。弟兄姊妹，他忘记了有很多的自然的定律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愿意让圣灵把更多的事实交通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有些能懂得的我们就能够懂，就能够顺服。那么许多地方在神的儿女中有不同见解的不要紧，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了，我们把那些所有不同的见解我们都放在一起，然后你自己来读圣经，让圣灵为我们理出一条道路来，让圣灵给我们一个答案。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样我相信说启示录对我们就有极大极大的帮助。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开始就讲启示录里面几个重要的事实啊。我们 不是，我们是中览式的读法，鸟瞰式的读法，所以不是一张一张的，也不是一卷一卷的，我们是整本书提起来讲的。所以呢，一会儿在第一章，一会儿在第三章，一会儿在22章，你要整章要熟的。所以我再三劝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空的话，把启示录多读几遍，两遍、三遍、四遍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的要紧。那我想在我们提到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一节的圣经，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中文下面有一个小字，阿拉法、欧米伽乃是希腊字母的首末两个字。我们知道希腊一共有20几个字母，它第一个字母叫做阿尔法，最后一个字母呢是欧米伽，就好像英文的第一个字母是 A， 最后一个字母是 Z。 那么现在呢，神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这个盼望我们有个很深很深的印象。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然后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13节，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啊，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知道买表的时候啊，有一个牌子的表是很好，就是瑞士欧米伽表啊。如果你说你的表是欧米伽的表，那是很好的表。那么启示录这本书有一个特点呢，它是一本欧米伽的书，这点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欧米伽我们刚才说过，乃是希腊字文字母最后的一个字母。我们要知道说，整本的圣经呢是神的话。那么神说话说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这本的启示录。所以我们对于启示录应该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认识，它所以是最重要的一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它是最后的一卷书。那么神说我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如果我们要知道宇宙的结局，如果我们要知道救恩的结果，如果我们要知道那个神旨意的终极的表现，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这一方面的话都在启示录里面。如果你把启示录拿掉了，你只看见宇宙怎么开始的，你不知道宇宙怎么结束。如果我们把启示录拿掉，我们看见在但以理里面发出许多预言，我们不知道预言应验了没有。我们如果光看见，我们如果光读其他的圣经而没有启示录的话，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最后到底有没有实现。比方说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生命树和知识善恶树的面前，那么神呢，神就特别告诉亚当说，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很自然，在这么多树里面，神给人的暗示乃是你应该拣选那生命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是神心目中的心意。但是呢，我们的神尊重我们的人，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你看见神没有用基路伯的火箭呢，就在善恶树的旁边四围把它围住，如果围住的话，我们没有可能靠近善恶树，我们只有选择生命树。神没有意识，我没有意识强迫我们接受生命树，没有。神要让我们运用自由的意志，或者照着神的暗示拣选了生命树的果子，或者
根据，或者拣选了生命树的果子而拒绝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神对善恶树的果子已经提出警告，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很清楚神的旨意乃是在生命树上。为什么？你读起约翰福音就很清楚，因为生命在他里头。人现在已经照着神的形象来造，但人的里面还需要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生命树的生命所代表的。等到他一接受了这个生命以后，他就能够有效地彰显神的荣耀，有效地成为神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神当初的目的。我们知道生命树的生命实在就是指着基督的生命来说的，但是很可惜，你知道人拣选了善恶树，然后呢，你知道现在神只好在生命树的周围，你看用那个发火，用那个火焰的那个基路伯那个火箭四周围就把它封住了。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人就不能够靠近生命树，人就和生命隔绝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人堕落犯罪的结果，人与神中间就有了一个间隔，人没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死呢？什么时候我们和生命隔绝了，那个结果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往生命那条路已经断掉了。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树上，那个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个木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在原文是树的意思。他被挂在树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被挂在树上，那个地方乃是个园子，就叫我们想起最早最早的时候，在那个伊甸园也是个园子，当中有一个生命树。那现在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呢？因为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圣经告诉我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两半。那么现在本来人与神是隔绝，人不能到至圣所去，现在人能靠着主耶稣就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人与神和好了，现在人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支取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那条路又开了。但是不要忘记，当主耶稣被挂在树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个十字架，那棵树就告诉我们那个生命，那是变成我们的生命树。所以你记得在与这个，你记得大卫写二十二篇的时候，那个二十二篇是讲到十字架的苦难。犹太人的最重的刑罚是把人用石头打死，犹太人从来没有观念就是钉十字架的观念。但是你如果读诗篇二十二篇，你看见那是一个讲十字架苦难的一幅图画。然后大卫怎么说？他说我是虫不是人。那么当大卫这样描写，乃是把基督的感觉描写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说我是虫，你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那句话原来是一幅图画。那个虫啊，不是个普通的虫，那个虫乃是朱红色的 scarlet worm， 是个朱红色的虫。原来呢，在圣地那个地方，他们如果要找到好的染料的话，他们不是用化学的染料，最早的时候他们抓许多这种染，这个染有这个就是这种的虫。那这种虫因为它这个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液体，这个液体都是朱红色的，所以如果你抓到很多这种虫，然后你把它的液体取出来以后呢，就可以做最好的染料。那这种虫多半在什么地方？多半是附在那个树上的。那特别在狂风暴雨的晚上，你知道那个母虫啊，为着要保护幼虫，结果呢，它就用它的身子啊，就紧紧地贴着那个虫，贴着那个整个的树干。那因为非常用力的缘故，那个树干上的刺啊，就刺到他的身体里面。结果第二天早晨，你一看一打开，你后来这个第二天早上你一看那个树上是一滩的血。那个母亲为着小虫呢，就把那个血呢就洒在树干上，然后那个小虫呢就得着生命。 所以这棵树对于这个树对小虫来讲乃是一棵生命树。一个母亲把血染在那个树上，结果他的小虫就能够得出自由，小虫就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不要忘记了，主耶稣说我是虫，乃是用这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生命树。所以生命在他里头，这就是为什么当初神把生命树和善恶树放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神为了尊重我们的意志，他不勉强我们，他只告诉我们说吃善恶树的果子日子一定要死。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神的心意根本就是在生命树上。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你永永远远不会得到答案，得到最后的答案，一直等到你读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看见一个园子，不过那个园子现在变成一座城，你看见在这个园子里面有生命的水流出来。不止如此，你看见生命树不错，你发现知识善恶树不见了。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那个生命树乃是神心目中的那棵树。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读圣经的话，你才会明白原来神忠心的旨意乃是生命树。那你怎么下这个断案呢？一直等到你读启示录你才会下这个断案。所以非常要紧，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说启示录只讲预言，启示录只讲灾前灾后这些那些。弟兄姊妹，你忘记了，你如果要明白神心目中的目的，你只要看他最后那个表现，最后那个彰显是什么，你就很清楚了。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史伯克弟兄，他很会读圣经。你知道在解经的原则里面有一个原则，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叫做首次提起的原则。什么叫首次提起的原则呢？比方说有一个解释，有一个字，我有一个词，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只要看圣经的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就好像我们，如果你看一个人写论文的话，你如果有一个词啊你不大懂，那如果这个写论文这个作者很仔细的话，他第一次用那个词他一定解释。所以呢你回过头去看，你就找到那个字，你知道他一定会解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懂得那个字，这样你就能够懂得这篇论文。神的话也是如此，圣灵呢是很仔细的在那里把那个很仔细的要这个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那有的字我们不懂，比方说爱这个字我们就不懂，到底爱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好了，有一个秘诀就是你看圣经里面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到爱。那么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一次提到爱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爱，第二次呢以撒爱利伯家那个爱。所以现在你眼睛开启了，原来神第一次爱就爱我们，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见的第一幅图画就是看神怎样爱他的独生子，然后怎样的把他的独子不爱惜他独生子，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就是爱。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看见以撒预表基督，而利伯家预表教会，基督爱教会。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了整个爱的故事是从这里出来的。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圣经了。比方说来这个字，什么叫做来？我们常常叫人来，我们盼望人能够参加我们的组织，参加我们的一个团契，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这是我们要人来的。我们有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欢迎人来到教会里面，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第一次要来是来到方舟，方舟乃是预表基督的。所以每次我们说到来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叫人来，只有主能呼召人来。所以难怪呀，你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所以中国这个来个字很有意思，是不是？这个当中是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对不对？ 然后上面挂了一个很大的人，然后呢上面还有两个小人，就是来啊，那个小人就是钉十字架的那和主耶稣钉十字架两个强盗，所以这个字就是来这个字。那么弟兄姊妹，每次圣经里面讲到来，你不要忘记都是来到主面，来到基督面前的。那么这个原则很有意思，你如果要明白圣经的话，这个叫什么？这叫首次提起的原则。那么是史伯克弟兄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原则，他在那里找的，他发现这是个原则，不过现在没有完全被肯定。那么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我现在十分相信这是一个原则，不过这是被忽略的。他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末次提起的原则，最后一次提起的原则。第一次提起的原则是阿尔法原则，最后一次提起的原则是欧米伽的原则。那什么意思呢？这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不明白圣经，你如果不明白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比方说像生命树，你如果真的读要明白生命树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要看生命树最后一次是怎么出现的，那么常常会给我们一些亮光，给我们看最后对于这一件事情神最终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见启示录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没有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知道宇宙的结局，我们就不知道有的预言应验没有，我们就不晓得到底神那个启示，我们就不晓得那个启示，像刚才所说，我们对神的旨意就不会明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卷书呢，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本书。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每一卷都是重要的，但是这一卷书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一本 Omega 的书，它是一本最后的书。第一，它是约翰著作里面的据点，据点就是我们知道约翰的著作有三本，一个是约翰福音，一个是启示录，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书信。那么我们如果读的启示录，我们才会对约翰的启示，对于神给约翰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看见他讲到那个生命的起源，也讲到那个生命的成长。读到约翰书信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交通。那么只有读到启示录，你才能知道那个生命的丰收和那个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启示录，你看见写启示录的就是写约翰福音的那一位。那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开了个头，那不要忘记了，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第一个跟随主的是约翰和安德烈，最后一个被留在地上的也是约翰。所以弟兄姊妹，论到生命，有一本阿尔法的书，那就是约翰福音，有一本 Omega 的书，就是启示录。但是感谢主，你等到你读完了启示录，你对于神给约翰所启示的你就明白了，然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当初神当初我们的主呼召约翰的时候正在捕网，你记不记得他呼召保约翰的时候以这个呼召彼得他正在撒网，但是呼召约翰的他正在捕网。所以你知道后来保这个撒网这件事就变成了彼得一生的特点，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一网撒下去3000人得救，后来又一网撒下去5000人得救，这是彼得的知识。但是呢，神要留约翰在地上做一个工作，就是做捕网的工作。当初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捕网，因为我们主知道有一天这个网要破的。那么到了第一世纪末了，当约翰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世纪的末了了。那个时候你看见网开始破了，有的人不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所以你看见约翰就起来写约翰福音，他做捕网的工作。所以在整本的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和马太、马可、路加三本完全不一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 因为神给约翰的那个指示乃是捕网的指示，现在呢他把那个网捕起来了。那不止如此，当神的儿女落到生命之外，落到组织里面去，离开了神的见证以后，你看见使约翰把那个生命的交通给我们，那这就是捕网了。所以你读到马太，等到读到这个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感觉，就是神就是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要如果要为主做见证的话，弟兄姊妹记得两句话：一个，神就是爱；第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是爱，而我们彼此相爱，你看见说这个时候那个见证就能被恢复。所以你看见说圣经圣灵就借着约翰给了我们约翰书信，那不止如此，他也给了我们启示啊。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约翰当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你看见说和当初保罗也写信给七个地方的教会，但约翰的七封书信和保罗的七封书信就不一样。保罗的七封的教会的书信，那是教会正常的时候，而约翰当他写七封书信的时候，是教会反常的时候。所以当耶稣的见证荒凉的时候，谁在那里做捕网的工作呢？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约翰。主借着约翰给了我们启示。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注意生命的成长，我们很少注意到原来生命会有奇形发展。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指示，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当我们的生命奇形发展的时候，失去当初原来的比例的时候，你看就是圣灵借着约翰的启示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去。那让我们记得，这本书就是启示录。启示录不只给我们看教会已经失去了当初原来的那个见证，启示录也给你看见了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已经完全离开了神当初原来创造他的旨意。这个世界污染要越来越厉害，这个世界要越过越黑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圣灵要借着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最后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那就是新天新地完全恢复的时候，新天新地从天而降的时候。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感谢主。所以你在启示录看见有兽，不止一头兽，而且两头兽，这就说出你看，而且这些都代表人，都是代表人间的事情。你看见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的人，结果是一个兽的姿态出现，以兽的形象出现的。你看见不止外面是狰狞的，里面是可怕的。你有的时候你会问说，这个人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呢？神当初创造人来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所有的情形是老早离开神当初的旨意，不知道有多远。现在约翰在那里捕网，当你看见羔羊的生命和兽的生命在那里比较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真是忧伤的心。怎么神创造的人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从前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呢要找一个模型啊，就是要表现呢、啊、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美的这个观念。那么所以有一天他在一个礼拜堂里面找到，刚好有一个人在那唱诗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的脸像天使一样，所以请他来做模型，结果就照着他那个样子就画下来，然后他告诉人说这个就叫做美。那么后来他就想说，我再找一个人呢，能够代表丑陋的。什么叫做丑？结果他过了好几年一直找不到了，有一天看见警察在追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从墙翻下来的时候很明显是个强盗，他觉得现在我要捕捉这一幅景象，这个应该代表丑了。结果他仔细近前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好几年前在礼拜教堂里面唱诗的那一位。有的时候你会想说，怎么可能画家笔下一个美和一个丑，结果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没有一个描写比启示录的描写更淋漓尽致，没有一个描写比启示录的描写更叫人叹息。站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你看见到了启示录那个光景是个怎样的光景，到处都是强暴，到处都是不法。难怪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的大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全地都充满强暴与不法，在天你怎能没有牵挂，回来吧，回来吧。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启示录所描写那个光景要呈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些人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吗？你看见他们已经离开了神当初的旨意。现在是约翰告诉我们，撒旦最后没有成功。虽然龙能够兴风作浪，龙和两只兽他们的联手起来兴风作浪，最后还是羔羊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约翰就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给我们看见说，不错，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呢，你看见那个生命的开始和成长是那样的美丽。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生命开始畸形发展，原因就是因为人肉体人罪的缘故，你看见说在我们身上就有那种畸形发展的情形。但是感谢主，那个畸形那个发展是怎样被挽回呢？怎样被挽回呢？那最后胜，最后羔羊怎样得胜？最后神的旨意，最后终于能够得胜。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最后那个生命的丰收是在启示录里面。没有启示录，我们会误会了，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在地上那个生命成长永远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忘记了，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慢慢的我们就会有畸形的发展，慢慢的你就会看见教会的光景就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像启示录所说的失去了当初的爱。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根本就是从爱里面生的，就是从爱里面生的，怎么可能恨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果然这个情形发生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当我们放纵肉体，不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看见自自然然我们就有这样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也需要有一本启示录。没有启示录，我们对生命没有完全的认识，我们只看见起源，我们只看见过程，我们只看见生命的交通，我们看不见生命的丰收。不止如此，我们会误会以为说这个生命的成长不会畸形发展的，忘记了什么时候我们听从肉体，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就有一种不正常的光景。我们的网破了，现在呢需要神借着约翰来把启示录给我们，让你看见说约翰就在那里做捕王的工作，然后最后再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去。所以弟兄姊妹，不止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说这是这个启示录这一本非常重要的地方。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本书给我们看见宇宙的结局。第一点就是约翰著作的句点是最后一点，就是意思句点就是到这里就完了。那第二点呢，就给我们看见宇宙的结局。那这一卷书是和起创世纪相对的，我想以后我们会去提它。那如果我们光读创世纪，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起源，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宇宙的结束。有一件事很稀奇，今天科学家能够预测将来宇宙最终的结局。那么如果你和启示录对照的话，你发现和科学家所预测的是不谋而合。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科学家相似假定说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如果没有人干预它，让它自然发展的话，你知道最后末日是那个样子。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亲自裂天而降，他要驾云降临，他要干预整个的宇宙。所以 科学家们所预测的有一天的结局会提早来到，那个光景就是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启示录，你要看见在这里我们会明白圣灵会给我们看见宇宙的结局。如果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懂得宇宙的结局。那第三呢，是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见预言的完全的应验。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经里面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预言，我们要问说到底有没有应验呢？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都应验了，但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只有启示录才会给我们看见，不止我们的主圣经发出预言，而这些预言都要应验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乃是这个整个预言的结束。我们知道全本圣经呢大概是1000个预言，旧约呢是800个，新约呢大概是200个，其中333个呢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么为着要叫这1000个预言完全应验，那么你知道需要启示录。所以感谢主，没有启示录呢，我们可以说对许多的预言我们就不明白。那下一次我想我们会具体的给弟兄姊妹看为什么启示录，如果没有启示录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明白但以理所说的70个7，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但是是启示录，因为它是整个启示的结尾，是整个神话语的结束，所以现在呢我们在整本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否则的话，你没有结束没有结尾呢，我们就以为说神的启示不完全，不完全我们资料就不完全，资料不完全我们就没有办法下断案。但是感谢主，因着有了这本启示录，你看见我们就能够下断案。所以这可以说是整个预言的结束。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特别圣经在最后怎么说呢？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加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预言到这里完全结束，不能增加一点也不能减少一点，神的话神的启示到这里已经完全结束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的人不光是增加减少一点启示录里面的话，有的人把整本的启示录都删掉了，这是很危险的。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明白神的话。我想这是第三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第四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是它是整个启示的总结。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才会知道说神整个的启示呢是总结在到了启示录就打一个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把神的话就看得很清楚。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启示录特别给我们看到神旨意的终极的表现。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幅图画什么呢？就是新天新地。那么弟兄姊妹，你读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原来这是神当初所要创造的。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乃是新天新地。神心目中的那个蓝图就是有一天新耶路撒冷城要出现，新天新地要出现。那现在你回过头去，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而且呢也有生命河。生命树代表静态的生命，特别是说生命的原则来说的。那生命河代表动态的生命，乃是代表生命的运行来说的。所以当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一面给我们原则，另一面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像河流一样在我们里面运行。那如果你顺着那个生命的河流往前走的话，那创世纪告诉你说你就会找到金子，等一等呢你会找到珍珠，再等一等呢你就会找到宝石。你如果读启示录读创世纪很清楚。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顺着生命的河流往前走，我们如果真的随从圣灵而行，你发现没有多久我们会找到金子，金子代表神的性情。 然后呢，我们会找到珍珠，珍珠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我们又会代表，我们又会找到这个宝石，宝石乃是指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产生变化的工作。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结果我们就找到了金子、宝石和珍珠。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光读创世纪，我们还是不明白的。那现在当你看见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忽然间开朗，为什么？因为新天新地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是三样材料来造成功的。哪三样材料啊？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还有一个呢，珍珠。所以你看见说，原来神在时间里面，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原来在我们身上要产生出新天新地，整个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今天顺着生命的水流往前走的时候，你看见金子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珍珠的生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还有宝石在我们身上产生了，有一个目的，神为着要带进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神心目中所盼望能够达到的一幅图画。没有启示录，我们就不会懂得创世纪，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那里讲到金子，讲到宝石，讲到珍珠。那现在你看见说，每一个珍珠都是一个门，从这个门里进来，人经过那个金金的街道，就能够达到神的宝座。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人找不到门，因为我们今天缺少珍珠。如果在我们身上有珍珠的话，你看见这个珍珠一定是一道的门，能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能看见在启示录里面，神的确是把那个神旨意的终极表现为我告诉我们了。那这样我们才恍然大悟，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最后终于实现，原来神心目中那个蓝图啊，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来读启示录，你就知道启示录不光是灾前灾后这些东西，不止，你给我们看见说，启示录所给我们的乃是神心头的东西，乃是神最后的话。你如果抓住这些话，你就抓住了神心头的话，你就能看见神在勇士里面所隐藏的一个意念。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被开启了，我们现在才知道我们人在地上活着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人是为什么活，他们不知道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呢，还是为了活着而吃饭。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知道呢？因为神不只给我们创世纪，神也给我们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是一本太重要的书。我再把它复习一遍，第一，它是约翰著作的据点，第二，它说到宇宙的结局，第三，它是预言的结束，第四，它是启示的总结，第五，它是神旨意，说到神旨意终极的表现。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说我是 Alpha 也是 Omega， 因为他是 Omega， 所以现在他把 Omega 特别幕后的光景启示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不，这是为了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我想关于这一点，启示录是一本 Omega 的书，我想我们就说这么多。那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来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你读启示录时，你会发现它的题材很特别，你会发现这一卷书呢是充满表号的书。那最难懂的就是这些表号，像七个碗了，像七个灯台了，七个星了，兽了，羔羊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表号，我们应该就能够对启示录有相当的认识。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进到另外，我们就要寻找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我们特别来看启示录里面一些的表号。那么我们是中览着来看，那么一面呢，我们希望能够从里面得到教训，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我们能够从这些表号，我们先找到它的事实，就是这些事实 已经叫我们觉得惊奇，而且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属灵的教训。所以我想剩下的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说。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向你低头敬拜，因为这卷书实在能够把我们带到你面前，做一个向你下拜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这卷书是一本打倒我们的书，这卷书是把我们带到我们尽头的卷书。这卷书我们读到末后一定要告诉你说，主啊，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愚昧像现在我们读启示录一样。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愚昧的人，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天天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天天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所以我们的主啊，愿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叫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人，叫我们做一个爱的奴隶。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